中共法院的立案登记制已经运行了一周年，一年来各地民告官的案件虽然呈井喷式增长，但是胜诉的比率极低，一些所谓敏感案件呢，甚至不被立案。有评论认为，没有司法独立、公民选举、媒体监督，还有宪政制度，所谓的立案登记制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去年5月1号，中共制定的立案登记制在各地法院全面实施，要求法院对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证当事人诉讼权。立案登记制度实施运行一周年之际，民生观察发表评论说，仅仅有立案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评论指出，90年代初中共的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已经实施，但是公权力维护地方利益，对民告官的行政诉讼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使民告官案出现不被立案、有案不收、拖延立案等情况。民生观察表示，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去年6月份最高法院公布，全国法院登记立案已经超过100万件，同比增长 29%。 然而民告官案井喷式的增长同时，低胜诉比率更令舆论关注。以上海为例，路媒此前报道，去年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610件，其中民众告市政府的行政诉讼案242件，但市政府的败诉率为零。民生观察工作室统计，目前也有民告官胜诉案，但基本是不涉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官员利益的案件。而与公民利益相关的起诉官员贪腐案，如征地、拆迁、失职、渎职等，民众没有胜诉的先例，一些案件还因为敏感不被立案。大陆维权律师李向阳说，近20年来他一直在帮民众维权，与官方、与利益集团抗争，因此对中共的司法黑暗、司法腐败了解非常深。
在中国可以说是没有法纪可言的，只有强权，强权代表一切。从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以来，好像是给老百姓啊通过法律来维权，但是就在立案登记制度刚刚实施的时候，我就说这又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又是一针麻醉内的麻醉剂。
李向阳说，他接手过太多太多的案件，即使有的能力上岸，但是法院也不会依法判决。
比如说就在此时此刻，有一个当事人来向我咨询问题，他就是一个交通肇事案，立案两年了毫无结果，像这样的案子太多太多了。就是立上案，法官他们全力出头接受对方的全是贿赂，在利益驱动之下，他们也是践踏法纪，不去依法审理的。
评论认为，没有司法独立、民众选举、公民选举、媒体监督和宪政制度，所谓的立案登记制最终仍是一纸空文，既无从推动司法改革，更难以解决官民对立的社会矛盾。
中国司法机构实际上是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它是为了统治民众，所以说呢，它不会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受到冤假错案破坏的，就有权利进行上诉、进行诉讼。你司法机关有义务承接这个案子，然后立案侦查进行处理。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自去年5月以来，全球有20多万人向中共两高、实名控告破坏法轮功的元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但至今没有一例得以立案。同时各地都有法轮功学员因诉江被骚扰、抓捕、关押等。
法轮功的话都是十几年的案子，不是说现在能不能立，当时就应该立，当时一有镇压法轮功的行为就应该立案处理，但是呢当时没有人立案啊，没有人敢立案，因为是江泽民的统治。再往后呢几乎是没人管，大家呢都怕沾上这个，躲远远的，所以说呢一直拖了十几年。
赵远明认为，中共独裁统治下党大于法，所以不管他制定了多少法律法规，实际都是一纸空文，这是中共司法法治的悲哀。
2015年的5月1号是立案登记制在中国大陆各法院开始全面实施的日子。过去的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据说呢是要解决民众立案难的问题。不过对于超过20万人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发起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等罪行的案件，至今仍然没有一例获得立案。
5月1号是大陆法院施行立案登记制一周年，大陆媒体此前称立案登记制后案件井喷。不过路媒报道没有提及 全球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大陆两高刑事控告江泽民的案件。5月4号，新唐记者多次拨打最高检院长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记者随后拨通了最高检院长办公室的电话，一位女工作人员接听后说，溯江这事不归他们管。
那您能告我找哪个口吗？
我也不知道，你投诉到哪个口就哪个口。
控告江泽民这个事吗？
那你看你投诉到，你看哪个是投诉口，你打投诉口的电话，或者你打12309，那个是举报电话，好吧。
记者拨打12309后都是录音服务和举报须知，没有人工服务。随后记者多次拨打最高检办公室的电话，就变成了传真声音，无人接听。当天下午，记者拨打公安部的警察违纪违法12389专用举报电话，得到如此回复。
现在有20多万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呐、
啊。您在哪儿啊？
我在国外呢。
你在哪个国家啊？
但是我想问的是，就是
你在哪个国家啊？
这位公安部12389的工作人员没等记者问完问题，就让记者亲自回大陆处理。当记者询问现在溯江没有一例立案，回国就给处理吗？对方只是说你回来吧。
你回来然后到机场跟国安民警说你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您贵姓啊？
不透露个人信息。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不透露就是不透露啊。
事实上，去年5月15号，湖北襄阳法轮功学员张兆森在被非法庭审时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庭审检察官亲自收下控告书。而当溯江诉状达到17.7万份时，法轮大法明慧网统计，大约60%的诉状已被两高签收或妥投。截至今年4月29号，至少20万7000人溯江，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一例溯江案被立案。立案登记制满1周年，连对溯江案的询问都困难重重。
现在我们国家虽然规定了有关比例，但是在具体执行上还是有差距的。
根据明慧网发布的最新人权报告，2015年仅明慧曝光的遭中共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有近20000人次，其中因溯江遭迫害的有7056人次，占总迫害人次的37%。对参与溯江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击报复，成了中共2015年下半年的主要罪恶。在明慧网最新曝光的案例中，辽宁铁岭市李忠渊今年3月23号因溯江被非法判刑7年半。
公安局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因为他们控告江泽民也好，控告什么人也好，这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不是栽赃陷害，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我曾经在为法轮功辩护的时候，在法庭上当庭指控江泽民犯罪，因为他侵犯了宪法36条的规定，破坏了公民信仰的自由。法轮功他没有任何的破坏法律事实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记者拨打12309后，举报须知中提醒，除本人同意外，不得公开举报人的个人信息。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如果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侦查，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对于大陆各地发生的骚扰和迫害依法溯江的民众案例，法律界人士表示，这都属于违法行为。同时引人深思的是，上门骚扰的警察们又是如何得知溯江的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呢？
习近平最近在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一手抓突出问题整改，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此后呢，陆续有大陆的法学界专家为冤案平反发声。有的说冤案平反离不开有勇气的刑事辩护律师，有的呢则是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那么这些是否能够解决冤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媒体4月25号报道，习近平日前就政法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其中提到要一手抓突出问题整改，一手抓长效机制建设。4月30号的大陆财新网刊登了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的文章，冤案平反离不开有勇气的刑辩律师。文章说，在当今环境下，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有点吃不开，很多想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纷纷要打退堂鼓。江平了解到，在过去的刑事案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刑事逼供或者变相逼供， 还有审判人员长期以来都以有罪推定理念为指导，这给律师刑事辩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江平从念宾国家赔偿的案子中感到，大陆的刑事冤案不在少数，还有大量的错案没有改过来。他认为应该把所有冤假错案都纠正过来，而这需要有勇气的刑辩律师。财新网在4月28号还报道了另一种观点，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忠认为，平反冤案不能完全靠法院、检察院自觉的自错自纠，要设立类似于平反委员会的中立机构，为冤案平反创造条件。陈光忠对新唐人表示，平反委员会不是取代法院，而是起协助推进作用，也就是促进法院、司法机关平反冤案的力度和速度，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最后还是要靠法院平反，法院是做出决定，这是最终决定。一个是他本身有这个阻力问题，更重要的实际上他力量也不够啊。
原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赵远明表示，现实中很多维权律师被打被抓，他们人身安全都不能被保障，所以仅仅靠律师的勇气是不行的。另外，在大陆这种官官相护的环境下，即使有平反委员会，如果没有像王岐山那样有力量的高层督促，底下还是没人去做。
大陆的实际情况是呢，司法腐败、执法腐败，这里呢包括检察院，你没有平反委员会你还真不好办，因为整个司法机构全是腐败的。
名为中华书画艺术家总会山东会长的网友就这个话题在微博上留言说，本人被深圳警方联合法院、检察院制造的诬陷冤案上告了8年，只得一句话，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会还你清白的。在中共治下的大陆，冤假错案难以计数。前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莲在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一文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000万或更多。中共的《人民日报》在1989年称，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溯江第一人朱克明认为，以前被迫害死的8000万冤魂，中共就已经还不清了。但中共目前还在不断地制造着冤假错案。
每个冤假错案全都有共产党的因素，全都有黑恶势力撑腰，要不然的话不会成为冤假错案。那么一个冤案就敢那么去做，房子就敢去拆，不该判刑的就给判刑，不该抓的就给抓的，把好人的活摘器官，这个不是有黑恶势力撑着，谁能做这种事情啊？
朱克明表示，只要中共存在，就无法解决冤假错案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得消灭产生冤假错案的机制才行，也就是要解体中共。
今年4月份，先后有7名中共老一代的官员和专家过世，现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其他的前任高层，如胡锦涛、温家宝、朱镕基等，都曾经在哀悼名单中现身。而江泽民7次都没有送上花圈，是唯一一个7次全部缺席者。有外媒报道称，江泽民隐身是因为其病重，但是学者认为这并非主要原因。
即使江泽民的身体状况不许可，他送一个花圈还是可以的。那么接连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江泽民本人在内部明确被封杀，甚至受到了一定的控制。第二种可能就是官场里面就算没有明说，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的共识，就是习近平不喜欢江泽民露面，所以这些具体给这些去世官员治丧的人呢，他们要不然就根本不通知江泽民，要不然即使江泽民有什么表示呢，他们也压下来，就是不让他露面。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呢，都说明这江泽民失势啊，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了。
江泽民制定的宗教信仰镇压政策也被间接的否定。今年4月份，习近平召开了15年来最高规格的宗教会议，表示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而17年前，江泽民下令成立了610办公室，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被海内外质疑是法外机构破坏法治。有学者认为，江泽民派系的残余势力恐惧罪行被清算，因此不会停止博弈，双方的摊牌也不可避免。
就是江泽民本人和他的派系在这个迫害民众中负有累累血债，那么他们非常害怕失去权力。 你是让他完全放弃权力的博弈，他很难做到。他做不到这一点的，那么高层的权力斗争就还会继续下去。那么这个权力斗争最后的摊牌迟早就要到来。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以往江泽民每年都会到海南过冬，并且接见亲信，发挥残余的政治影响力。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北京当局以江泽民身体不便为理由，将他留在上海。同时，上海、江西、四川等地最近正在悄悄清理江泽民的题字。新唐人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你好，欢迎走进新闻周刊。首先带您关注1999年的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上访，维护信仰自由，受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同年的720以后，法轮功群体遭到江泽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今年425十七周年纪念日前后，习近平进行的一系列举措备受外界关注。大纪元时报4月28号刊发特稿，认为这些开明的举措顺天意得民心，是对江泽民宗教镇压政策的纠正。
今年425前后，就信访、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法系统三个相关的敏感话题，习近平作出重要表态。4月21号，习近平指示信访工作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而17年前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借口之一，就是法轮功学员在425到北京上访。4月22号，习近平出席最高规格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而2001年底江泽民召集的同类会议，充满对法轮功斗争的口号，并通过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推动迫害。江泽民集团在当年1月还制造了嫁祸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425当天，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要求建立执政为民的政法队伍，而1999年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点名要严厉打击法轮功。专家分析，这些表态与江泽民专权时期的所言所行形成对比。
这些会议把它连在一起看的话，你会发现习近平他的那个关注点和江泽民当时主政时候的那些个做法是有所不同的。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些个政策是完全是南辕北辙。在这种对比强烈的情况下，可以视为习近平在一点点吧，在纠正江泽民的一些个以前的，无论是宗教政策也好，信访政策也好，还是政法的那些政策也好，他都在做一部分的改变。
大纪元时报4月28号刊发特稿，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对江泽民宗教镇压政策的纠正。习近平还以反腐的名义抓捕了镇压法轮功的一些主要罪犯，并废除劳教，推动司法改革，使中国民众得以依法控告江泽民。
因为1999年4月25号其实是江泽民开始决定镇压法轮功的一个起点，所以他在这个周年前后释放出这些信号的话，背后的真意是耐人寻味的。习近平也不断地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啊，他其中也谈到，就是说民族复兴不仅仅是物质上面的丰富，也包括精神力量的复兴。那么精神力量的话，当然就是离不开信仰和文化。所以我想，习近平也看到中国的问题的解决的话，从精神层面解决是一个必走的步骤。
大纪元特稿认为，在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民族复兴需要道德和传统文化的重建，而传统文化和道德离不开信仰自由。特别是中共在镇压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反人类罪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法轮功传播真善人，原本有助于拯救滑坡的中国社会道德。法轮功主张真善人，正好抵消共产党的假恶报。中共打压法轮功，等于继续毒化中华民族，加剧社会道德沦丧。
我们也需要看到一点，就是共产党整个执政的基础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所以共产党它和这个宗教自由是不并存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千年的王朝和千年的政党，但是呢，却有千年的信仰。 那么作为习近平来说的话，就不能再抱残守缺，如果他能够果断地放弃中共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帮助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那么结束了中共的罪恶统治和民族的苦难，在这个方面的走向，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观察的，这是我们对他一种善意的期待。
中共走到现在也真的是已经走入残局，而习近平现在虽然是在中共之内，但是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和原先中共干的那些事情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如果他能够再走一步，把中共给解散，或者说把中共的名号给改掉，把党章党义换掉，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青史留名的一个人吧，因为他等于是终结了几十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所有苦难的根源。
大纪元特稿认为，一旦实施信仰自由和文化复兴，中国人民就会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最终也一定会抛弃中共。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抓住机会结束这段罪恶的统治和民族苦难，谁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功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读节目。4月25日，本来一个平常的日子，却因17年前上万中国百姓的一次和平上访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当然，随之也成为每年中共的敏感日。而在中国之外，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也都会在这一天在世界各地举办活动，以纪念17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大请愿，并呼吁中共当局停止业已持续了17年的迫害。1999年的4月25日，因声援被天津警察非法抓捕的45位学员，并要求当局给予一个自由合法的练功环境，京津以及周边地区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去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过程中和平理性，秩序井然。在得到了当时总理朱镕基的会见，并承诺妥善解决学员提出的合理诉求之后，上万修炼人悄然散去，地上不见半点垃圾，找不到一片纸屑，仿佛被清扫了一遍。但这中国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集体上访，却被当时邪气冲天、不可一世的江泽民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欲除之而后快。在经过近3个月的密谋策划之后，于1999年的7月20日发动了对无辜修炼人的迫害。一时间，腥风血雨，恶浪灼天，华夏失色，东土蒙难。17年过去了，虽然发动迫害的江泽民现在已经是气数将尽，苟延残喘，但他在位时培植的各级爪牙势力还在，他们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怕被清算，所以还在试图维持这场迫害，但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不过就像被关了电闸的齿轮，还会因惯性旋转几下而已。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习近平显然也不愿意为江泽民背这个黑锅，但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又不能马上给法轮功平反昭雪，所以只能以反腐之名逐步剪除江派势力，或许等到哪天抓了江泽民，一切便迎刃而解。巧的是，在今年425前夕，习近平打破中共禁忌，亲自召开了最高级别的，也被认为是最敏感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说级别高，因为不过一个宗教局就可以搞定的例行会议，竟然除了身在国外的张高丽，其他常委悉数出席。说敏感，因为宗教信仰自由直接涉及到法轮功问题，那可是江泽民的死穴。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以及以疏导和法治化的手段解决宗教问题。虽然总体上没能跳出党文化的八股表述，但其选择讲这些话的时机的确耐人寻味。当然，
作为在党文化中浸泡长大的和身为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要求党员做个无神论者和不能信仰宗教的说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矛盾的是，他又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对宗教内涵做出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可众所周知，在5000年中华文明历史中，有4900年是信神的文化，有神论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佛道两大家交相辉映，从未间断。只有100年前出现的共产党才喊出了无神论的逆天口号。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出现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或者说共产党本身就不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敌。不仅如此，共产党的无神论邪说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人对神佛的信仰，对天地的敬畏，所以才敢与天斗，与地斗，逆天叛道，自甘堕落，被神抛弃，竟然还其乐无穷。这就是共产党邪恶至极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共产党不只是迫害了法轮功，而是迫害了所有中国人。不是共产党来解决中国人的什么宗教问题，而是要解决了共产党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说，习近平如果能够突破党文化的局限，真正从民族大义出发，解体中共，才会青史留名。